大家好，我是林氏鼻孔医师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。今天是3月25号录音星期一，我来东京已经一个礼拜了，上礼拜一来的嘛。那这个礼拜呢，纯粹几乎就是看花苞。那大家应该看新闻然后看我的脸书都知道了，今年的赏樱啊，那个四大机构杠龟的杠龟，血流成河的血流成河，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之外。最近两周甚至到三周，不断的往后面延迟它的预测，开花的预测，就是杠龟，大家都杠龟。那原因当然是三月后半以来啊，这个冷的回冷了，那天气没有热起来，那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。那今天就有人问说，诶，那原来日本的赏樱预测这个这么不准确哦？我觉得这句话是不公平的哦。我觉得这么不准确的年份哦，十年里大概有一年到两年，其实不常发生哦。就是大家一起错，错就一起错，一起杠龟成这么离谱哦。我觉得没有，真的没有那么常发生哦。我觉得真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吧。那另外是记不记得2010年其实日本的气象厅也就是因为有一次的这个预测实在错得太离谱，所以就放弃预测啦。这其实是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么极端的一年嘛。那可是如同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的齁，其实也不是极端呢，因为你假如回头看，像是我有跟大家讲过嘛，我在赏樱的懒人包里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假如你去看过去16年而不是去看过去4年，因为你看过去4年你会以为，诶，东京的樱花是不是都这么早开啊？因为过去4年竟然有3年很准很准都在3月22号满开。可是你假如把时间的维度拉到16年甚至更久，你会知道3月22号满开是很畸形的，是非常极端的状态。而我觉得4年发生3年我已经非常跌破眼镜，那你要跟我讲5年要发生4次都一样早开，我觉得几率甚低，那这16年里面有早开的有晚开的，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预测的。这不是可以那么简单用什么盛阴年非盛阴年，今年是暖冬还是寒冬来预测，这个变数太大，那总之呢，今年就是冷，然后一直冷回去，一直冷回去，然后上礼拜好像京都还下雪，清景泽也下雪，所以樱花现在就是冻住了，上礼拜一我来，今天晚上我走回 Nobuhiro 的家，我看了一个礼拜的锦密町公园，Kinshicho 公园的樱花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根本是冻住的状态。园区里大概90%的染井吉野啊，几乎枝头，就是一点点包而已，不是那种很明显的包哦。那我要蛮费力我才能找到，诶，大家看一下这几天的新闻，你看说，诶，靖国神社，靖国神社的标本木好像快开了，它前面有点样子了，砰砰的有点红红粉红的露出来，好，那是靖国神社的标本木。我跟你讲，锦密町公园这里几乎99%的花都不是那样，就是即使标本木开了，别的地方也会有时间差，不是同步的哦。那所以我觉得今年真的不太好，今年这个状况整个被 delay，那也许现在看起来应该大概要到4月以后才会进入大满开的状态了，好，那我其实是换里程票嘛，我抓一整个月都在日本，所以我大概看得到啦。可是很不幸的是明天小黎就要来了，我们原本看预报然后抓他明天来，然后来个9天吧，我现在有一点担心他会看不到，他也许看得到最后终于满开，可是也只剩下2-3天的。那现在看天气的预报，不知道准不准，再来的这个周末天气好像会上20度，然后5、6日一天气会比较好，那个时候也许会加速 开花，可是会不会到满开，我觉得还很难说，因为我觉得前面不够冷，讲错了，不够热，日照也不够多，所以我觉得还很难讲，今年可能会真的很delay啊。所以我们会随时在调整行程，因为我原本是想东京待几天，然后就去关西，现在搞不好我可能要在东京先等等，就等到东京比较有样子，我们再去关西，这个再说，这是接下来我们赏樱的计划。那现在既然东京的樱花没有开，能看的一些早开的樱，我前几天也都看了，那个像是细入公园啊，像是我还看了什么怎么讲的就忘记了，这其实状况我觉得都不是很好了，还有日本桥的阿圭樱等等的，那个大概早就已经吹的差不多了，因为前一周有一段时间那个日本的风蛮大的。好，那所以呢我就都在找一些事情在做，反正就没事干嘛。好，那所以我今天的这一集要跟大家讲我的周末呢去伊豆两天一夜。那为什么会安排这个呢？其实跟我们一月的时候有讲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就是有一个叫知己的，是完美行跟东极集团推出来的一个方案，那当时我的标题是跟大家讲说用59折住到这个东极 stay 银座的方法，那就是我过年的时候非常紧急的很临时的决定要去东京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正好发现他们有这个方案，好，然后就用一个晚上大概7200的价钱打死可以住到很不错的房间，大家可能还记得，可那个时候是只到三月底吧，那个方案，那个时候也很多人就诟病说它不太好用，因为你要在买了方案之后，那你才能看到它到底什么时候有房，哪一间旅馆有没有房，这个其实使用上不是很人性化嘛，那假如他发现我去的时间其实都没房可订，那这能退费吗，很多朋友那时候在问这些问题，好，那现在，他这个消息其实我这几个礼拜我就知道了，那我知道他延长了，然后他的网站改善了，那可是我不敢跟大家讲，因为我这一趟嘛来待一个月，然后我也买了这个知己的 plan, 然后又买了10个晚上，所以我每天都上来刷上网刷说，诶，现在有没有什么旅馆又生出来了，所以假如我现在就跟大家讲，前一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，大家就来跟我抢房间了，那我就抢不到了，那现在我大概都安排好了，所以我终于敢跟大家讲了，那这个我先讲几个重要的，就是这个方案它到底有什么改善了，那一个就是这个第一个它延长嘛，它已经确定贩售期间延长到7月31号，好，可是你注意它就是你能买的时间，然后它要在你买之后30天就住完，所以你现在上去网站看，就是假如你是太后面，暑假或是9月10月那现在你还用不到了，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，我觉得这个时间限制其实可以的话希望他们也可以打开啊。就目前你能订房的那个空窗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长，这也许希望他们还可以再改进，好，第二个是之前没有办法在买方案之前就看到有没有房间，这个已经修正好了，所以你即使没有买，你登录了会员进去，你都可以看到心仪的旅馆确定有房，你再赶快买下去，赶快把它抢起来，这个是已经办得到的了。而且我觉得它的搜寻页面原本我记得好像没有这么好，因为我这一个礼拜一直都在搜嘛，那它可以用地方搜，因为我们不是先去东京然后再会去关西嘛，那所以我可以用关西整个地域去搜关西它有哪一些旅馆可以选，那我也可以用时间，这一段时间全日本有哪些地方可以住，这都做得到， 所以我觉得还蛮简单的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去找你很想住的那间旅馆，看它到底未来一个月两个月有哪些时间是可以住的，这都可以。好，那第二个它的方案增多了齁，原本它只有三晚跟五晚的方案，那它现在追加了两晚跟四晚，所以现在就是二三四五，总共有四种方案可选，所以增加了弹性齁。像是比方说我觉得你可以怎么样的来用它齁，因为比方说你就是一个礼拜多的旅程，那你来日本的这个期间呢，我相信你在选旅馆的时候齁，星期五跟星期六会是房价最高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啦齁。那所以你其实可以买一个两天方案，那你就来 cover 这个星期五跟星期六，你就把它的预算打死了齁。那它现在价钱是这样，然后两晚是三万五日币，三晚四万八，四晚六万一，那五晚七万三。那它是最多一个房间两人入住嘛，所以我们用两人入住的setting 来看的话，两人使用的话，这样相当于你每人每晚入住的价钱，这四个方案分别是8750 8000 7625还有7300、哦、我刚讲错了，是7300不是7200、哦、那所以你当然是天数比较多的比较优惠，那可是两晚的话其实是8750 8750也还好、哦、就是看你选到什么旅馆，因为他你要去查价嘛、哦、你知道这个旅馆在这个五六它原本可以贵到多贵，可是你其实就是用这个 fix 的价钱可以去住它，所以有可能因此是划得来的。可是这里我就不能帮你做功课了，因为你要自己做一下功课，比方说在官网在 Agoda 查价一下哦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他说声称可以选择的饭店设施他们还会陆续增加，那他不限只有东极集团系列的旅馆、哦、本来就是这样，他本来就还有收录一些别的集团的一起加入哦，我希望他们可以越收越多，让大家选择越来越多、哦、因为东极本身的旅馆其实选择有限啦、啊、比方说诶他在一个箱根我记得好像只有两间可以选吧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所以假如他可以加入别的集团的话，让大家是买这个方案应该是更有更多的可能性哦。好，那我这次齁这个礼拜来我就一直都在订房嘛齁，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心得齁。那这个7300 我这次订五晚嘛齁，订两次五晚啦，他不能订10晚没有更便宜齁，他就是五晚五晚这样。而且很烦哦，一个账号还不能订两个五晚，所以我是用我的跟小黎的就是各订五晚这样齁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缺点齁、哦。好，那这个7300这样的价钱你可以去预定东极旗下所有的旅馆，不分平假日哦。那包括上次我住的东极 stay， 那更高级的东极的 excel 系列，诶我这次有抢到两晚的涩谷 excel， 涩谷卓越东极齁、哦。然后或是东极各地的度假饭店都可以。那这次我跟自己他们这个他们说希望这次可以去住一些郊区的旅馆，因为他们想让读者知道这个不只是大家很熟悉的城市里的旅馆，以东极 stay 知名度很高嘛，那其实他们有旗下的一些度假旅馆、哦、也可以这样子用这个方案去住，那所以我就一直在找齁，就有什么可以好的在这个城市近郊的度假饭店哦，而且我就故意找星期五跟星期六，因为那时候在东京在市区饭店一定比较贵齁，然后用这个时候出去出游一下齁。好，那另外你要注意齁，这个我们说这个订房你也要注意它的方案齁，因为他的方案他会写清楚的，然后他会告诉你你住入住的房型是什么，然后又通常都没有早餐齁、哦、他就是很阳春的 plan。那可是这个虽然方案通常没早餐齁、哦、可是他也通常你凭着这个知己的会员卡，那 在餐厅消费通常会打折，像我这次去的伊豆金景滨旅馆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就到那里才决定，第一个我晚上我觉得我嫌他晚餐都太贵了，所以我当天晚餐其实是没有吃的，那第二天早餐我就去吃了，那我觉得还蛮满意的，而且早餐它就可以打九折，那也形同你在官网订早餐了，因为我发现他早餐的 plan有早餐的 plan 好像也是打九折，就是付一个早餐券这样子，早餐的打折券这样。好，那我上次暑假寒假是聚焦在东京市区嘛，那这次我们就选一些度假饭店，我现在有几个选择，一个是我已经去的伊豆，那一个是我想去福岛看三村龙音，这个希望这个可以实现，我排在某一个周末，可是当然这还要看花况怎么样，所以这个还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。那第三个我是想选关西近郊的旅馆，可是因为就是如同我跟大家讲的，现在关西不是很确定花况跟我们去的时间怎么样，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安排到了，我基本上现在是想安排这样子的状况。等一下我们最后会讲一下伊豆齁那为什么我最后会选到伊豆，其实我原本是希望去箱根的，因为大家应该对箱根是比较熟悉的嘛齁，我就觉得选箱根的旅馆可能对大家是大家比较想看到的，帮助比较大的齁。那可是呢这个周末，这个过去的周末齁，箱根实在不止箱根啦齁，全部就是都热到不行齁，我就一直几乎都选不到好旅馆，那要有就是很远很远的齁，像是白马这个长野的白马那个滑雪的度假村，好是很好，可是白马实在太远了呵呵，不太想花那么多时间过去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哪里啊，松江就在鸟根还是岛取，对，就好远好远齁，就是都是要花很久移动时间齁，那就都没办法哦。那里有房，可是我就觉得实在太远了。那结果呢，我找了半天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，他的房间真的是会释出的，这个每天上去刷会发现，诶，有好旅馆真的可能是别人放弃了，房间释出了。像是这中间我其实就又抢到了银座东极 stay， 抢到了三个晚上，所以小黎来就可以住了。好，这是一回事。那再来是我在星期四，那时候其实已经火烧屁股了，星期六我还不知道去哪里住哦。星期四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网站上哦，我十年前住过印象非常好的这个东极伊豆的金景滨度假饭店哦，忽然释出了一晚星期六哦，就一晚星期六。好，我就决定了，就决定是你了哦。那我就跳上五子号齁，其实应该叫永子号，这个他已经这个 JR 东日本给他证明了齁官网，所以我只好跟着他一样齁，永子齁，其实英文就是 Odoriko 嘛齁，就是跳舞的舞者。那来个伊豆温泉两日游齁，那我从官网找一样的条件齁，那网站会员四月假如星期六两人入住，我住的是这个31平米的双床房，那没有早餐，这个官网会员都需要28700，就是一个人大概14000啊，一个人14000，你没听错哦，官网是14000，然后我用7300就租到，几乎等于是半价嘛。好，那订餐通常会有优惠，而且他的方案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惊喜，像是第一个他有在这个提早入住，他12点就可以让你提早入住，而且12点可以延后退房，这间旅馆平常是10点就要 check out， 你吃完早餐差不多就要闪人了，那可是他可以延后 check out 12点，对，提早进去延后出来，我觉得可以更悠闲的度过你的假期。那另外呢，他还可以这间这个伊豆这个，他还可以在一楼的餐厅兑换一杯饮品， 那所以还蛮惬意的。我其实就是12点退房之后，然后我就悠闲的晃到那个餐厅那个咖啡厅，然后换一杯冰咖啡。那这个时候我有件事可以做，因为金景兵旅馆它在这个六日有一个很特别的行动运动员，什么运动员，对不起，行动的动物园。那我看到海报我就吓一跳，诶，我看到卡比巴拉，然后还有海龟，然后还有蟒蛇，就好多动物齁，还有可爱动物啦齁，还有老鹰，是很多很多，我看至少有十种左右齁。然后他就是这个周末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以后所有周末都有限定，还是这真的就是只有这两天的活动齁。那正好他就是在这个旅馆的中间的庭园齁，那白天就让小朋友可以在那边，你不用去伊豆的其他的一些游乐园。大家知道伊豆有很有名的什么仙人掌的那个游乐园，里面就是很有名的，相传就是水豚君洗温泉的发祥地嘛。诶，他就把一只水豚搬过来了，可是我觉得他好寂寞，只有一只在那边泡温泉。好，所以我就边喝咖啡然后边看外面的动物这样子。好，这个不错。那金景兵这个旅馆我那时候住就觉得印象很不错，因为它外面的金景滨海滩齁，是东伊豆这边比较少见的沙滩齁。东伊豆多半其实都是沿岸，那这个不是它私人的海滩啦齁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的海水浴场，那只是它就在旅馆的正前方齁。那这个旅馆全部都是有阳台面向海岸的齁。那整个东伊豆因为半岛的地形嘛，所以它其实主要是往东看日出的。那西伊豆 我也很喜欢西伊豆，因为西伊豆的话就是看日落的，而且呢往那个方向可以看到富士山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西伊豆。只是西伊豆就是交通相对比较不方便，因为我们这个铁道那个 JR 延伸过来，然后到这个伊豆急行铁道，它是走东伊豆嘛，所以你不管是要去中伊豆或是去西伊豆，其实交通就相对比较不方便，除非你是自驾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。